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两个环节，第一个是由李纯大哥所负责的但以理书的研读哈，那么今天他将会进入到第十七讲了。另外一个环节是由陶立民负责的，叫做旧约先知档案。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先知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先交给李纯大哥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研读但以理书七章十四到二十八节这个经文段落。但以理书七章十四到二十八节，在七章十三节里呢，但以理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到底谁是像人子的这一位呢？在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过，学者们呢至少就有三种的看法。第一种说，这个像人子的是天使，是保护犹太人的米迦勒。第二种的说法呢，指这个像人子的是一位历史人物，可能呢是摩西，或者是犹大的马加比，又或者是但以理本人。第三种的说法，像人子的是代表了忠于神的犹太人，也就是天使所说的至高者的圣民。对于刚才提到的三种的看法呢，李崇恩都并不同意哈，因为这些说法都缺少了足够的证据来作为支持。那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经文，怎样看像人子的到底是怎样解释呢？原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呢，那位像人子的其实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朝夕盼望的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像人子这句话呢，就表明了他和之前提到的四兽并不一样。四兽代表了属人的国度，而这个像人子的就代表了属天的国度。第二个理由，只有弥赛亚的国度呢是永远的国度，也只有弥赛亚才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所要侍奉的对象。第三个原因，就是经文形容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原来犹太人呢也称弥赛亚为天云之子的。第四方面呢，新旧约圣经指出啊，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也自称为人子，而且他多次的指出，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呢，就看到耶稣驾云降临了。他降临是施行审判的，这跟但以理书的描写呢是非常吻合。那我们呢，透过但以理书七章一到十四节的讲述呢，就知道但以理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到底是什么。这个异象呢，描绘了人类历史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四个大兽的时期，这四头兽所分别代表的国家呢，包括了巴比伦、 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巴比伦的特点是威武，马代波斯呢是属于不对称的联盟，希腊是一个迅速征服各国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至于罗马呢，就是残暴凶狠的权势。好了，经历了第一个时期的四个大兽之后呢，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十角的时期，当中包括了由古罗马帝国到末世所有的国度。至于第三个时期的重点人物呢是小角，他是末世和神作对的敌基督。第四个时期紧接着第三个时期，口出狂言的敌基督被坐在天上的大法官审判还有惩罚，而弥赛亚却被带到大法官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被全世界的人呢所敬奉。弥赛亚的国度呢是永恒的，永远不会废去。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就讲述但以理看到异象以后，感觉到忧虑不安，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明白异象的意义，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在异象当中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第四兽的小角所折磨战胜。但以理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这里的势力者呢，是指到天使。真情呢，原来的意思是肯定，不过放在这里呢，就是指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那天使就对但以理说，他一定会叫但以理知道那件事的讲解的。虽然第二、第四以及第五章记载了但以理呢，能够解梦，又能够呢解释墙上的怪蚊子，但是他作为人呢，仍然是有限制的，所以但以理需要天使把异象的意思告诉他，让他可以明了。七章十七到十八节，天使就简略地告诉了但以理，四头巨兽象征了地上兴起的四王，四王也代表了他们背后的国家。这个将呢，不是指将来，而是必定的意思。话说这四个国家是一定会兴起的，那巴比伦呢已经兴起了，至于其他的也会跟随着来。但属神的人呢，并不需要因为这些在地上的国家而感觉到害怕，因为啊，属神的人呢一定会得到权柄、荣耀，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呢，天使简略地解释了关于四兽的情况，但以理觉得呢不足够，他想了解更多，特别是关乎第四兽的情况。第四兽和其他的三兽不同，但以理想知道为什么。经文提到甚是可怕呢，这是形容第四兽那个形状的恐怖，叫人望而生畏。那令长的一角是指一位君王，而多数人就认为呢，这个是敌基督。三角跟十角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指到几位君王。这几位君王呢，被一位狂傲的君王所打败了，这位君王又和神的选民征战，而且是打败了他们。虽然神的选民呢在这里被打败，但是他们呢还是有希望的。七章二十二节说呢，神一定会为他的选民伸冤，他们得国的时候就到了。这里的国呢是指神的国，是永恒的国度，神的子民可以永远的在这生活啊，实在呢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啊。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天使继续解释第四兽以及他头上的小角指的是什么。第四兽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吞吃呢是指毁灭，践踏是形容就像牛一样的在城上呢揣骨。嚼碎呢原来的意思就是粉碎， 把东西呢搅磨成为了粉末。第四国所向无敌，战无不胜，他吞灭蹂躏以及粉碎所有敌对的势力。至于小角呢，代表的是一位君王，这个君王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折磨本来是描述一件衣服旧了，渐渐的破烂，不能够再穿了。后来呢，也会用这个词呢来形容人的身体年老衰败，就好像虫蛀的衣服一样的破烂。这位君王啊，他不断的折磨玩弄圣民，以致呢圣民好像破烂的衣服那么的悲惨。另外，这位君王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当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时候呢，节期就是指到圣民他们的宗教节日，律法呢应该就是和他们的信仰有关的。我们都晓得选民的信仰和道德呢是不能够分割的，所以律法就包括了宗教和道德的规条。但以理在第二章指出，只有神才可以改变时候日期，但是啊，这位君王却以自己呢和神平等，企图要改变时序季节，可见他真的是非常的骄傲。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的段落哈，关于一载、二载、半载，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原来载呢是指一段时间。那么关于这段时间呢，至少有两种的解释。第一，和合本呢把这个载字翻译作为年字，一载、二载、半载，就是指呢一年、二年、半年。第二种解释呢，是按照原文啊，这个载字呢可以翻译作为期字，时期的期，所以呢就是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半个时期，这些呢是象征圣民受苦日深，但是呢神是会施行拯救来减少受苦的日子的。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位打败了圣民的君王将会有一个败亡的结局，他的权柄会被夺去、毁坏和灭绝，直到永远。而神的选民呢，将会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神会把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赐给他们。神的国是永远的，所以神的子民呢，也会服侍和顺从神，直到永远。七章二十八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那事就是指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以及他所听到的有关异象的解释。但以理听了天使的解释之后，不但是惊惶了，连他的脸色都变白了，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同胞会遭遇被折磨的厄运吧。七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呢，这里集中描写末世的事情，到时候敌基督会兴起，一连串的事情也会发生。第一，他会除掉一些君王；第二，他口出狂言亵渎神；第三，他迫害蹂躏神的选民；第四，他图谋更改圣民的宗教，但是并不成功；第五，圣民被交付在他的手里，受他统治一段时间；第六，神插手审判他、惩罚他；第七，基督和圣民获得国度、权柄，在全地作王，国度存到永远。那一连的几天呢，我们都在看第七章的内容。现在呢， 我们就来为这一章经文做一个总结吧。但以理书第七章采用了法庭审讯的过程来作为他书写的题材。这里的犯人是小角，他代表了一个非常狂傲的君王。作者首先叙述这个小角的起源，当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以及罗马这四个大帝国消逝之后，地上还有许多的君王或者是政权兴起，之后小角才兴起，而且是在末世基督再来之前发生的。这里主审的法官是神，他在天上开庭审讯，神坐在宝座上，有无数的使者在他面前侍立，他要根据那本记录册上所记载的来聆讯小角的罪行。小角的罪行呢有两项，第一，他说夸大的话。作者四次提到小角口出狂言，说健忘的话来顶撞神，他以为超越神，所以呢他根本不把神放在眼内。尼布甲尼撒、摩沙撒和这里的小角都是因为骄傲而得罪神的。第二个罪行，小角迫害神的选民，他骄傲不惧怕神，所以迫害那些忠于神的子民，又试图更改他们的信仰。好了，主审法官审判的结果就是宣告小角的罪名成立。神一方面刑罚小角，另一方面把国度权柄赐给那位像人子的以及所有忠于神的圣民。这位像人子的和神的圣民将会作王直到永远。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审判。那这三个字神审判也成为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中心思想。今天呢，不少基督徒也会常常漠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的。这样的话呢，相当容易陷入放任的网罗当中。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啊，有一天我们都要向这位烈火的神来交账的。如果我们渴望得到神的赏赐而不是面对惩罚的话呢，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要常常的警醒谨守了。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非常谢谢李纯大哥的分享啊。那么今天呢，他就提醒我们要常常的警醒谨守哈，要记得有一天我们要向那位烈火的神交账的。在这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找一些很好的属灵的伙伴，常常一起祷告，一起勉励对方追求圣洁的生活。那么希望有一天呢，你跟你的属灵伙伴都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去领他的奖赏的。好，那么接着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旧约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丽民。那么今天呢，我要继续的为你介绍弥迦这位先知的。上回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弥迦先知是摩利沙人，出身贫寒，但是他的能言善辩和率直勇敢的性格是先知当中比较少见的。那么上回呢也谈到了他其中的一个信息是指出罪人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看看他的信息还讲了一些什么。弥迦就劝民离开罪恶，悔改归向神的。先知呢，也是传讲神的慈爱，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以色列民的愚妄罪恶，同时他也为他们感到忧伤。他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沿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在这样无法医治的绝望当中，他仍然传讲神的慈爱。他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登是表示向高处行，离弃罪恶卑贱的事情而转向神，也就是那个光明圣洁的地方。奔表示了快速急切决心的动作，离弃罪恶不能够慢吞吞的拖泥带水，悔改更需要下决心，一刀两断才能够成功的。当你有登和奔这两个动作的时候，神就会教训我们应该怎么样行，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去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先知这段话呢，也是预言基督的降临，是千禧年的光景啊。他继续说，我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个是万国归向神以后的结果，绝对不是联合国可以实行的一个目标啊。如果人不悔改，离开罪恶，去接受神的救恩，一切的政治制度、社会改革都是无济于事的。人类的状态就是无法医治自己了。另外一个信息是宣告神对子民的心意和要求。弥迦先知摸到了神的心意，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牛和，甚至不是你的长子，他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许多人呢，都是用这一节的圣经来做他们的座右铭。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确实是应该遵行刚才所提到的几点要求的。神不仅是不愿意我们沉沦，他还很愿意我们享受一个美满快乐的人生。他不仅是要我们消极地离开罪恶，他还要我们积极地行善。行公义，家中就不能够存着非义之财，不能够用不公义的天平，囊中也不能够有诡诈的砝码。公义的人一定会痛恨弯曲欺骗的行为，一定会有正义感，而且会出来主持公道，自己也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怜悯呢，就是补足上述生活的另外一方面了。正如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一样，我们要严格的行公义，也要温柔的好怜悯，要体贴人的软弱，同情人的困苦，扶助人的跌倒，分担人的忧伤。单单是行公义而不好怜悯嘛，就成为了冷冰冰的法利赛人，单单的指责人的错，将教条重重的压在人的身上，自己呢却是一根指头也不动，一点笑容也不露，这是非常可怕的。有了怜悯，才有恩慈，有温暖，才能够真正的使罪人悔改的。存谦卑的心是第三方面， 就是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要常常记得自己也同样的软弱无用。要不是神慈爱的手一直的扶住我们，我们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那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又去行公义，又不骄傲，而且呢好怜悯，又不至于用一个施舍的态度。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最重要的是要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才有力量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渐渐的加深的去摸到神的心意，也才有智慧去行公义，有爱心好怜悯，才能够真诚的存着一个谦卑的心的。弥迦先知是一位与神同行的先知，他传的信息影响了西西家王，让他起来领导复兴运动，也影响了百年之后以色列民对先知的态度。那个时候犹大的祭司和假先知要定耶利米的死罪，因为耶利米像弥迦一样不留情面地说预言攻击他们的罪恶。当时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当时那些人呢就没有害死先知了。今天的时代罪恶更甚于弥迦先知的时代，也就是说更需要像弥迦这样勇敢率直的人来为神传讲信息。你愿意这样体贴神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吗？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你究竟有多认识神的话语呢？那我盼望呢，在未来的日子呢，咱们可以有机会哈、让自己呢做一些的这个测试哈、看看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知识究竟到什么水平了。那么也鼓励你每一天真的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学习圣经的。明天的时间呢，希望您在听节目之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看圣经，盼望我们每一天的学习都是丰富的。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生死地